那天那个分享之前，稍微先那个托付一下，因为我上2周得了 COVID，现在康复之中，所以保不准待会儿那个就分享的时候会有咳嗽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大家不用太在意，因为我不那么重要啊，其实神是我们敬拜那一位，他最重要啊，大家不要太注意我就行了，好不好？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愿你在此刻。独得我们的专注和荣耀，主，愿你越过自己仆人的有限，越过我自己在你面前有限的侍奉，而是主把你自己那不能度量的爱和那不能够测度的这样的一种恩典浇灌在我们身上，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愿我们挪去一切在此时此刻。阻拦我们到你面前的事情，乃是让我们单单听你的话语，能够来敬拜你。愿你夺得我们的心。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我们今天可能很难想象，初代教会主要只是犹太人在里面，很难想象，对不对？你看你周边，其实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我们更难想象的一件事情是，非犹太人进入教会这件事情，对初代教会的冲击究竟有多么的大？因为我们今天习以为常，教会是一个打开门的地方，加上加拿大社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一个社会。如果今天教会说我们禁止某某民族进入的话，那教会明天就会上新闻的头条，标题是什么？种族歧视，对不对？但对于2000多年前的罗马社会来说一个人的信仰和他的民族身份是严格相关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耶和华就是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就是神带领他们从出埃及到建立以色列王国，到后来国破被掳，至今还在等待弥赛亚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即使是对于初代教会来说，其实耶稣的门徒从来没有想过或者认为耶稣要带领他们创立一个与旧约以色列人完全不同的宗教，然后把它叫做是基督教，而是什么呢？门徒觉得他们的信仰其实是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一贯传承下来的一个信仰，不同点只是在于，当时很多以色列人觉得弥赛亚还没来，他们还在等待弥赛亚，而门徒们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你会发现门徒们他们还会问耶稣说，你是不是现在就要复兴以色列国呢？包括彼得和约翰，其实在五旬节之后，他们还会定期的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敬拜，对不对？所以其实在他们的眼中，他们从来不是要在信仰上去开山立户，而是只是以色列人旧约信仰的一个一贯传承而已。但在《使徒行传》的一个记载之中，我们会看到神会让教会发展渐渐超出以色列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和范畴。而其中，哥尼流这一家人的信主，这是《使徒行传》记载里面的一个爆炸性的一个转折点。那大家留意，哥尼流他是一位罗马的军人，他的一家信主给当时教会的挑战，不仅仅只是说有一些不同文化的人信主了，进来了教会了。我们怎么欢迎他，怎么牧养等等的这些很简单的问题，而是有很多其实教会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挑战会出现。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 他们就是在当地，就是在哥林流家所在那个地区叫做该萨利亚地区，那里其实并没有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那么呢，他们传家信主之后，他们家就会成为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现在是以外邦人作为主体的，他们是不懂得犹太人的传统信仰和习惯的。那这样可不可以啊？万一弄偏了怎么办？对不对？又比如说，这些人从前不是犹太人，那他们信主之后，要不要一点一点的教他们犹太人的习惯呢？要不要教他们说你不能吃什么东西？要不要教他们说每年的节期你们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甚至成年男子的割礼的事情，这些要不要他们一并去遵守呢？那所以是一大堆难题，其实是在面对啊，教会当时要面对。所以其实外邦人信主这件事情是一个会对教会和门徒的传统观念有极大冲击的这么的一件事情。那这些难题怎么解决呢？那我们会看到哈，《使徒行传》里面它的作者是路加，路加在讲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的时候，他是通过什么呢？他是通过经历和故事去展示这些问题怎么被解决的。那经历和故事很重要。路加记载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大堆人坐在这里，我们开一个几天几夜的会议，最后达成了意见一致啊，教会的事情不是被这么解决了。那当然我们到使徒行传后面，你们会看到会议啊，你们到第十五章的时候，你们会看到他们确实也需要开会，但在会议之前，路加很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记载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因为经历和故事是独特的，它不是一个人为的想法、理由或者妥协而达成的一个东西，而是神亲自让他们经历了特别的事情，然后让他们找到了这问题的答案啊，这是这么的一个独特的事情。究竟神让彼得经历了什么事情，让他能达到这样的答案呢？那其实那是一天中午，在中午的时候，彼得在祷告，他在祷告里面突然呢看到一个异象，天就打开了，里面有很大的一块布，装着很多东西，有什么呢？蒸羊羔、蒸熊掌啊，蒸鹿饮啊，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等等等等啊，总之都是那些什么呢啊，犹太人食物条例里面不能吃的那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有一个声音突然就对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啊，彼得当时就傻了，因为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是俗物，就是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那彼得他的犹太人信仰是在骨子里头的，虽然他当时已经很饿，非常饿，但他看到那些旧约禁止的食物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什么？啊，不是说，哎呀，反正那么饿了，先吃一些再说。他第一反应就是，这是神禁止我吃的，所以我再饿都不能碰，骨子里头的信仰啊。但当时那个声音呢，他就又对彼得说，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而且一说，说了三次啊，彼得还是不敢吃，然后这东西他就收回到天上去了。那么问题来了，那跟大家讨论一下，大家留意那个声音对彼得所说的话，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所洁净的究竟是什么？神洁净了什么东西？神洁净的是那块布里面的蒸羊羔、蒸熊掌、蒸鹿饮这些东西吗？那这个故事 是不是说犹太人到了新约时期啊，现在就开始什么都能吃呢？显然这个故事不是在讲关于食物的问题。路加用这么长的一段故事，其实想要和我们说明的是，神让彼得接纳外邦人成为信徒，进入教会。所以后来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里的时候，他就对哥尼流这个罗马人说了这么的一段话。他说，你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说什么，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彼得知道神亲自引导他去明白了这个意象的含义是什么。神所洁净的不是那块布里面的食物，神要洁净的是什么？是人。神要去洁净的是那些犹太人因着自己的食物条例而嫌弃的那些外邦人。因为犹太人的固有观念里面，你只要在食物上不洁，你只要在食物上不遵守规定，那神一定不悦纳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食物不洁净反映的是你内心的不洁净。那我们可能很难明白这种思维，因为我们现在不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所以我们抽身去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荒谬。但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环境的时候啊，我们是极其容易的陷入到这样的一种逻辑里面的。那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给我很成功的传递了一个想法和观念是什么呢？成绩好的学生就是各方面都好的学生，成绩不好的学生就是坏学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这么的一个观念。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情特别的深刻，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上英语课，我跟我同桌在开小差。大家知道以前的那个书桌下面是有抽屉的，是不是？你们开过小差吗？在那里，我跟他好像是在玩某一种卡片吧，就我都忘记了啊，但我还记得那同学的名字是谁哈。我们声音就慢慢有点大，然后就被英语老师就发现了，然后他就走过来。但他走过来他干什么？他就开始骂我的同桌，然后最后骂完我同桌之后，他给他扔下一句话说，你成绩有他一半，你再跟他玩。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英语成绩是全校最好，所以我英语老师很喜欢我，但我同桌的英语成绩很一般，所以老师只骂他不骂我。大家猜猜我在那个氛围里面我的心态是什么？我心态那叫做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对对。但我在多年以后，我在回想这些人和事的时候啊，我自己就发现我自己是多么容易随众，就会形成一种刻板的偏见啊，从而我们就只喜欢一些习以为常的标准。但什么是真正的良善？什么是神真正的公义？我们很容易在某个环境里面忽略。以前有一位神学家，他叫做奥古斯丁，那他把这种现象有一个名字，他叫做 inordinate love， 叫做失序的爱。那什么意思呢？奥古斯丁说，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罪，它并不是指说一个人十恶不赦，或者是道德败坏，干尽坏事，那叫做恶。他说，罪有另外的一面，就是爱的次序错了。比如说，那大家都喜欢待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对吗？这有错吗？没错呀，一点错都没有。但当面对邪恶的入侵，面对恶人的歹毒的时候，人人都还喜欢选择安全的环境，而没有人站出来抵挡罪恶的话， 这有没有错？这一定是错误，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抵挡罪恶的次序应该高于我们自身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次序，所以爱的次序错误了，原来看起来对的东西它就会错误。犹太人的食物条例也就是这么的一个道理。有一次耶稣和一个法利赛人吃饭，他们就在说话，然后说话的时候，这法利赛人他看见耶稣吃饭不洗手就很诧异了。但耶稣就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洁净了。耶稣在这里讲关于食物条例的时候，他说问题不在于那些饭前洗手啊，或者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那这些律例它有它好的地方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呢？当一个人说我有信仰的时候，天天把这些律例在口边念叨，但实际面对人和事的时候，处理起来却满了诡诈和邪恶。那么在他的里面，爱的次序就错误了。那这些食物的条例再好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基督信仰它绝对不是一个停留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信仰。其实 那只是一种律法主义，那不是信仰。信仰最核心也是最美的一个地方，但同时也是最不容易的一个地方，是心灵里面爱的那个次序。因为它要求我们的心灵要被更新被变化，从而明白当下里面何为神眼中优先的那个次序。那所以我们回到彼得看见的异象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要告诉彼得的不是说从此之后他就可以乱吃东西。神想告诉彼得的是，当耶稣这位旧约应许的救主来到世间之后，当他把神的恩典传给了所有人之后，犹太人的食物条例就远没有外邦人在福音里面被接纳享受到神的恩典里面的喜悦那么重要。这份喜悦在神的眼中重要到一定程度，以至于神亲自告诉彼得说，神所洁净的这些人你不可把它当作俗物。那俗物就是指那些没有被分别为圣的食物就是当时候彼得就是不敢吃的那些东西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彼得因为这些食物说，哎呀不行，哥尼流你家里面这么多这些东西没有分别为圣，他不去给哥尼流传福音，他不去他们家，从而失去了让这一家回到神的爱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那么他遵守这些食物条例有什么意义？他遵守的这些只是一些死的规定，而不是能够给人生命的美善的律法。但感谢神的是，彼得没有选择恪守他的传统，他听取了神所告诉他爱的次序，他进入了哥尼流家里，他进入了外邦人家里。当他看见哥尼流和他那些亲戚朋友信主的时候，他的内心被喜悦充满了。那他就由衷地说，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是什么？彼得明白了神给他的那个意象是关乎于什么？是关乎于人吗？不是关乎于那些食物吗？神也不是想让彼得沾染不洁的食物，这不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要告诉彼得说，他的爱是不会偏心的，他既可以通过旧约的食物条例让犹太人分别为圣，他更可以什么？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让外邦人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因为神的爱并不神秘。那啥叫神秘？就有人觉得神的爱很神秘，他只会通过一些很秘密的渠道，只让一些人知道，而另外一些人求而不得其法，只能够去找某些大师或是高人去寻找。神的爱并不是这样神秘，因为神并不偏待人。神的爱有一个极其统一的标准，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其实这就是彼得在接下来去哥尼流家里面讲到的那个内容。你会发现彼得他对外邦人讲到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好，那现在我们从犹太人的旧约开始啊，我开始跟你讲一条条例。彼得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要怎样遵守割礼，怎样遵守食物条例，怎样去守各样的节期等等等等。因为彼得知道，他明白了那个意象之后，神对人的约纳，神对人的分别为圣，神对人那深厚无比的爱，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实现。有学者统计过，在他接下来这一段讲道里面19次提到耶稣基督。所以我在想哈，当彼得他由衷的去讲我真知道神不偏待人的时候，其实他是打心底里面为这些他从来不认识的人，为这些跟他不同种族、不同生活习惯、不同食物习惯的人而欢喜。其实我们记得不久之前，彼得心里面的爱没那么完整，彼得对神的爱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神给予了他多少，有没有为他安排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大家还可能记得，当耶稣刚刚复活之后，他跟门徒们在谈话，他跟彼得讲起说啊，他以后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彼得听完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就很好奇，他就看着他旁边有另外一个耶稣也很喜欢的门徒叫做约翰，他就问耶稣说，他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呢？耶稣就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彼得很在乎耶稣对于约翰的命运的安排，并非是他对这位兄弟很关心，而是他对耶稣的爱还不完全，所以他心里在打一个小算盘，担心说如果耶稣安排彼得的命运比他好怎么办，那他拥有耶稣的爱会不会显得更少呢？其实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容易遇到的，因为人的爱很有限，所以人的爱是有偏向，所以我们会想着去占据爱，我们把爱化为很多很实际可衡量的数目，时间也好，礼物也好，金钱也好，甚至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朋友或者孩子说啊，你要学聪明，想办法占据别人的关注和爱。但大家试想，如果所有人都想着如何去占据来得到爱，那么爱在人与人之间永远只是一种偏爱。偏爱里面，其实人只会为得到爱而沾沾自喜，但不会为别人得到爱而由衷的去欢喜。而对一个真正认识了神的爱，沉浸在神的爱里面的生命来说，其实他会为别人得到神的爱而欢喜，因为他不会担心说，我把神的爱分享了给别人，神的爱给我就会变少。 他不会觉得分享神的爱好像分享一股沙漠里面的可怜的泉水那样，就是如果被别人占据太多之后他就会枯干，而是什么？分享神的爱更像是给别人指出了沙漠的一个出口，所有将这个希望分享给别人的旅客，其实他心中的盼望也会随之而加增。我很喜欢一位基督徒诗人叫做纪伯伦，他在有一篇诗篇叫做先知里面，他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他有这么一段话这么说，我给大家读一下。那他这么说，他说爱除了自身别无所与，除了自身别无所取，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为爱有了自己就足够了。当你爱了，你不应说上帝在我心中，而应该说我在上帝心中。别以为你可以指引爱的方向，因为爱如果他认为你配，将指引你的方向。爱别无他求，只求成全自己。其实今天的经文对这一段诗有非常好的解释。彼得认识神的爱之后，他发现上帝不能被禁锢在他自己心灵的习惯之中，不能被禁锢在那种已经达到他骨子里面的犹太人信仰里面，而是反过来，他允许神打破他的习惯，打破他在骨子里面的犹太人的习俗，因为他愿意在上帝的心中，他愿意让神的心意改变他心灵的秩序，以至于他把向外邦人传福音看作高于自己眼中食物洁净的条例。而且他也发现并非他在指引圣灵的方向，他是一位教会领袖，他讲到一次有几千人信主，我告诉你们，如果你讲一次到哪怕有十几人信主，你都有一种好像自己能够指示圣灵怎么工作的一种错觉。但他在哥尼流家中的时候，其实他知道其实是圣灵在指示他的方向，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他还没有讲完道，那这一次他还没有讲完道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充满了在场的所有人。这里神想对我们说什么？圣灵并不是被彼得所操纵的，圣灵是神，他才是那位指引我们如何跟随他心意的神。所以在这里彼得还没讲完道，圣灵就已经充满了所有的人。而彼得的角色是什么？他只需要由衷的为外邦的信主欢喜，他只需要为他们感叹说神真好，因为他并不偏待人，他也不需要偏待人，因为他是源源不断活水的泉源，足以滋润所有他所爱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能够用一颗喜乐的心，安全的让圣灵打破我们所有固有的心灵习惯。没错，其实神让岁月不断地给我们累积智慧，累积财富，但我们也别忘记，这个世界也会随着岁月给我们各种禁锢和规矩。我记得以前有一位我们教会英文堂的牧师叫 Pastor Bob， 他曾经跟教会同工分享自己侍奉经历的时候，他说侍奉里面最重要一个理念对于他来说就他当时已经快70岁，他说是什么呢？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 没有可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教会里面有太多不是出于神的东西，渐渐被我们的习惯奉为神圣的话，那么我们的眼光就再也不会专注那位真正圣洁的神。所以其实只有神是圣洁，当他亲自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习惯，我们拥有过的经验，都是可以被圣灵打破的。而且我们也将会发现，神的破碎并不是要让我们难受，让我们损失，而是每次这样的破碎都会使我们离神的爱更加接近，也会让我们的眼光变宽，我们会看到神为他人放下的祝福，我们会由衷的为他们来喜乐。愿神这样更新我们的目光。我们一同来祷告。圣灵，我们来感谢你，主，因为你给予了彼得很大的喜乐，他那种喜乐超越了他的习惯，他的固有的观念。这种喜乐不是他自己经验里面可以自己获得的，而是主，你自己让他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他就真正看到你并不偏待人，看到你是多么的好。主，愿你祝福每一位愿意踏出这么一步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那仿佛奉为神圣的东西，在你真正圣洁的光中都被融化，让你自己亲自告诉我们何为正确的心灵秩序，以至于我们能由衷的为他人而欢喜，将你的爱告诉更多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